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就求你赐给我们也是有一个聆听受教的耳朵，有一个顺服的心和一个信靠的灵，求你让我们能够充充足足的在这里来领受你的话，也是求你使你的仆人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两段的经文啊，一段呢讲到耶稣就咒诅那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那另一段就向我们报告这个无花果树的枯干啊，然后就耶稣又做了一番啊关于信心跟祷告的这个教导。那这段经文可以说在那个全本圣经里面没有一处的经文啊有过像这一段经文啊引起过那么多的那个意义啊那么多的误解。最主要的误解啊，跟那个异议啊，或者是那个批评的意见哈，都是集中在这个两个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耶稣为什么啊要咒诅这棵无花果树？那第二方面的那个问题呢，就是耶稣说这个有信心的祷告就能够移山，哇，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到底真的吗？那让我把今天这篇的道啊，就用来解决这两个的问题。那希望我们在解决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那这段的经文对我们的意义和那个教导也会逐渐就清晰起来哈。好，第一就是这个无花果树的问题。那很多对那个基督信仰啊采取怀疑态度的那个知识分子，最喜欢就是拿这棵无花果树来大做文章。比如上个世纪对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有过很大影响的这个罗素啊，这个罗素是著名的哲学家啊和那个科学家还有那个数学家，那在那个信仰上呢他是一个著名的怀疑论者哈，那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在书里面这个罗素就写到啊，说那棵很奇怪的这个无花果树的故事一直在困扰我啊，你怎么可以责怪一棵没有意识的树呢？啊，这个耶稣在这里的行动明显不像是一个心智平衡的人，所以无论是从道德的角度啊，还是从智慧的角度，我都不能说啊，耶稣达到了其他的历史伟人啊，比如说那个释迦牟尼啊，或者是那个苏格拉底的那种的高度啊。所以你看哈，通常那些怀疑论者啊，他们那个可以攻击圣经的神迹啊，可以攻击那个旧约的道德啊，可是大部分啊，对于耶稣基督的人格啊，确实没有什么话好说啊，甚至连很多不信的啊，甚至敌对基督教的人啊，都对那个耶稣佩服得不得了啊。但是呢，在这个无花果树这件的事上啊，就连那个耶稣的形象啊，都好像不那么光辉了哈。那不要说非基督徒啊，对这件事情有看法，不少的基督徒都对这件事有看法啊。很多的解经家就怀疑啊，是不是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就记错了啊？起码是日子记错了啊。如果是说啊，这个是在应该结果子的季节，那这件事所引起的那个道德问题就没有了哈。那有一位那个牧师啊，就在那个解经的时候，他就说哈，在这个故事里，耶稣的神奇能力就好像是浪费在啊他自己控制不住的那个坏脾气上啊。耶稣他为什么要用那个超自然的能力来杀死一棵树呢？啊，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的能力来让它结出果子呢？啊，总而言之啊，就是一个人啊，就因为一棵树啊，在明明是不结果子的季节，却不能够给他提供一顿早餐，就会咒诅这棵树。那这样的人啊，好像不是一个值得我们来跟从的人啊。那作为基督徒，那我们当然我们应该要相信啊这个圣经记载的真实性，但是假如这件事情是真实的，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解释耶稣的行为呢？好，首先让我们来看哈，在整个事件当中，耶稣像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脾气的人吗？好像那个现在很流行那个任性这个词，对不对？那耶稣在这里的表现是不是很任性呢？啊，肚子饿了，吃不到果子啊，吃不到东西啊，反正我有这个能力，我这个脾气上来了就把你这棵树给废了，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啊，我们从这个耶稣啊，至少在最近这几篇的那个几段的经文几篇道，大家都会发现啊，从这个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开始，我们都会看到，是不是啊？耶稣他每一步 每一个动作差不多都有这个周详的计划，每一个的行动都好像经过精心策划那样子。你看哈，耶稣他连那个进耶路撒冷的这个方式，进耶路撒冷所骑的这个驴子，这个门徒应该对那个驴子旁边的人说什么话，连这些的细节耶稣都会想到，都会计划好。那上次那我们也是讲到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哈，但是这个洁净圣殿也绝对不是在那个一怒之下就立刻就做的。在上次十一节大家看到吗，这里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那然后在第二天再起来啊，在从那个伯大尼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啊，就有那个咒诅无花果树这件事，然后再进入耶路撒冷才开始洁净圣殿。所以如果耶稣是一个冲动的人啊，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的人的话，那他应该就是一到耶路撒冷啊，一进圣殿看到这个情景立刻怒火中烧啊，情不自禁啊，然后就当场就大发雷霆啊，就那个洁净圣殿，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啊，但是没有哈，耶稣很冷静啊，仔细的啊看了那个物件回去，第二天起来啊，才在那个圣殿里面最热闹的人最多的时候，就做出洁净圣殿这个行动，就让这个行动可以产生最大的效果，引起最大的震撼啊。所以你看，耶稣绝对不是一个冲动任性啊，做事不经过大脑的一个人。那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其实咒诅无花果树这件事也是一个刻意的，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为了要达到他的预定的目的。第二，就是有一种解释，就说哈，说是因为虽然这个时候呢无花果是没有成熟，但是呢在那个无花果树上一般来说啊，那种绿色的那个小果子啊，那个小小包包啊，这个还是应该是有的，而且是可以吃的。所以呢耶稣是因为在这棵树上连那个一点的一点那个小粒粒小包包都找不到啊，所以才咒诅他的。好，那有可能吗？有可能吗？我自己小时候家里就有两棵无花果树，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种下的。那一到夏天我们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吃了，一大半的那个果子已经给外面的人，那个弄堂里面的人打去了。那假如这个不熟的那个果无花果也可以吃的话，那我们早就拿来吃了，对不对？哪里还轮得到他们来打呢？这个绿的东西涩得要命，哪里可以吃呢？耶稣有可能指望拿那个东西给他和他的门徒来当早餐呢？早餐吗？你骗小孩子都没人相信了，是吗？其实这一种的解释是企图用那个罗素这一类的那个怀疑论者的那个方式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圣经需不需要你这么操心呢？假如需要的话，马可就不会这么写了，对不对？本来我们就知道耶稣去的时候是逾越节，逾越节那个时候本来就不会有无花果，因为那个逾越节是在四月，那个无花果的那个成熟最早也要到六月，所以这个中间隔了两个月本来就不可能。但是呢马可还要刻意的这么写，他还要大声告诉我们，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这个意思不是很明显吗？那个时候本来就是不该有无花果的，耶稣本来就不应该指望去找到什么果子，你就不需要为他操心，不需要去为他找理由去开脱。那怎么解释呢？那耶稣这么做到底合理吗？到底公平吗？究竟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好，让我们就回到我们一贯的那个解经路线，好不好？这个一贯的解经路线就是上下文圣经的上下文，还有就是旧约圣经旧约的背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所有的圣经问题，圣经的难题都是这么解的，对不对？那常言道，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什么？看门道哈。所以希望你懂了门道以后，那很多的问题你可以自己解决哈。好，让我们先看上下文。那我们上次已经分析过了，这个咒诅无花果树这件事跟那个进入耶路撒冷洁净圣殿这件事就好像是夹心饼干一样是互相穿插的穿插在一起的。所以很明显，无花果树身上所发生的事 就是在让我们去明白在圣殿里面所发生的事。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两件事情乃是互相映照互相解释的。上次我们在那个从这个洁净圣殿这件事，我们也看到当时候这个也是这里面所反映出来的那个犹太人那种宗教生活，犹太人那种信仰的实质乃是徒有其表。虽然这个圣殿是高大宏伟，虽然在圣殿里面的敬拜也是那个热闹又庄严，但是这些犹太人内心却是充满了贪婪，充满了污秽，根本没有敬畏神的心，也没有爱神的心，更是把这个神要赐福万民的心意给完全撇在一边。那我们就要问了，就是那是不是这棵的无花果树外表青翠茂盛，但是走近了却找不到一颗果子，那这个是不是正好像犹太民族的光景呢？那如果我们再查考一下旧约的话怎么查考呢？很简单，只要你在那个圣经词典里面，大家弟兄姐妹最好都家里备一本圣经词典，你只要在里面查一下无花果树这个词，或者是你去拿起一本叫串珠本的圣经，你就会发现无花果树在旧约圣经里面，尤其是在先知书里面，常常是用来代表以色列，常常来形容这个以色列在神面前的这个光景。这里有几段经文，比如说何西阿书第九章第十节，这里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树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屁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你看到吗？在这里面以色列的列祖就好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果子，那可见的神对他们是充满了爱，也是充满了期待，期待他们能够为神来结出果子。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却背叛了爱他们的神，他们却用偶像崇拜来败坏了自己，让神就得不到他所要的果子。于是后面神就说，我要审判他们，我要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的地上把他们赶出去。然后十六节又说，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大家看到吗？现在的我们的这棵无花果树，在这个耶稣的咒诅之下，就好像何西阿笔下的这个以法莲一样，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那又比如在那个耶利米书，神也曾经对那个犯罪不肯悔改的犹大百姓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的必离开他们过去。神又说，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坏极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再比如弥迦书第七章一到六节，大家一起来念吧，我念的有点累了哈。我们一起来哈。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殉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藜，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搅扰不安。不要倚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大家看到吗？在这个耶稣时代，这些犹太人的那个道德状况跟社会关系，不正是好像这个弥迦书所说的那样吗？这里面的这个第六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其实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六节也引用过的，对不对？我们都读过。所以呢，当我们读了这些的旧约经文之后， 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其实耶稣对这棵无花果树所做的，就正是先知们所预言的这个情景。而耶稣在那个洁净圣殿的前后来咒诅无花果树，就让无花果树从根本上枯干，就是在告诉当时的人说，说我盼望从你们当中得到这个出熟的果子，但是我却得不到，我却找不到，在你们当中好像这个弥迦书说的，没有丝毫的正直，没有丝毫的虔诚，没有慈爱，没有公平，所有的就只有贪污腐败，只有嫉妒仇恨，所以你们的结局也要像这棵的无花果树那样的枯干，你们也要永远结不出果子来。其实耶稣所用的方法，其实也是先知们所常常用的。这个旧约先知在讲话的时候，常常用一种好像话剧那样的一种表演的方法，把他们这个预言的信息把它表达出来。而且这一类的表演常常都会用到一些的道具，用一些的道具，比如那个先知耶利米，神就曾经让他把一条腰带埋在那个河边，直到腐烂再拿出来，用来代表那个以色列人的那种腐败无用。还有一次，神也是叫那个耶利米把一尊那个瓦瓶带到耶路撒冷，带到那个城外，在那个众目睽睽之下啪打碎那个瓦瓶，然后就宣告神也要照样的打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而那个先知的这个所说的话，就加上这一类的表演，常常就会起到一种加强的作用，让这个效果更强烈，让人这个印象就更加的深刻。那有时候我觉得，在那个讲道的时候，那个用到那个 PowerPoint， 用到这个幻灯，其实也有这种加强效果的作用，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呢，善于制作那个 PowerPoint 也可以算是一种先知讲道的恩赐。这个是我最近的一个发现哈。当然你用话剧用音乐用录像很多的别的方法都可以达到这个加强效果的作用哈。所以这个先知讲道的恩赐应该并不只是传道人才有哈，其实这是很多人都可以有的哈。这个是题外话了哈。那所以呢，现在这棵无花果树其实就是道具，就是道具而已。我们可以说这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根本就不是在主的意料之外，根本就是在他的意料之中。那个耶稣所要找的本来就是一棵不结果子的树，耶稣就是要拿它来做道具，用它来代表以色列所要面临的审判，因为他们没有结出神所要的这个公义、敬虔、仁爱这些的果子，因为他们没有把神的祝福带给别的民族，因为他们连神所赐给他们的救主他们都要拒绝，都要杀害，所以神就要让他们永远结不出果子。到了主后70年，耶路撒冷果然就被毁掉，犹太人果然就遭到屠杀，耶稣所预告的结局就果然就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好，这个无花果树的问题应该算是解决了。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解决后面那一个这个移山倒海的问题。让我们把21到25节大家再读一次好吗？我们再来读一次，一起来。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好，那假如这个无花果树的故事是一些不信者的乐园的话，那么这一段有关祷告的教训就是一些迷信者的温床。在那个任何的时代任何的地方都有一些人是迷信这个心灵的力量的，就相信可以用我们人类可以用我们心灵的那个活动来影响这个物质的世界。在过去呢，就有那个巫术， 这个巫术，那在现代呢，就有这种积极思维的那个思潮啊。过去那个巫术就是相信啊，这个人只要用几句的咒语啊，或者用一套的动作啊，一套的仪式啊，人就可以改变命运啊，人就可以改变世界。啊，现在的那个积极思维的法师们，积极思维的先知们，则告诉你啊，你只要保持乐观啊，你只要敢于梦想啊，你就能够创造奇迹啊，你就能够心想事成。啊，在美国那个啊，过去演戏，现在主持那个啊，常常做那个访谈秀的啊，这一个女黑人啊 ，Oprah Winfrey 啊，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那还有不知道有多少的政客在那个竞选的时候啊，也有不知道多少的公司的 CEO 啊，在他们鼓动员工啊，或者是想要吸引股东啊去买他股票的时候，都会拿出这一类的说辞啊。很多的那个，特别是灵恩派的教会里面，也是整天都是充满这一类的教导啊。而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特别是24节，就好像是在支持这种的主张啊。你听哈，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哇，这个啊，这个不就是一张空白支票吗？对不对啊？有求必应啊，你信是得，无论是什么啊，你只要信就必得着啊，只要你信得够深啊，信得够真，那这个就是你的了，你的了。好啊，当然啊，你的祷告是可以有非常好的动机啊，比如你可以为病人祷告啊，为那些有需要的很可怜的人祷告。那比如说，让我们拿这个詹牧师来做一个例子吧哈，我想那个詹牧师是肯定不会介意的哈。那这么忠心的牧者，对不对啊？教会这么重要的领袖，却得了这么重的癌症，那我们很多人都在为他祷告，对不对哈？但是，假如最后詹牧师没有得到医治的话，那说明什么问题呢？啊，那肯定不会是那个神的能力不够，对不对？那肯定是什么地方啊？有哪个人信心出了问题啊？一定是你的信心出了问题哈、啊！肯定是有人信的不对啊，或者是这个信心不够坚定啊。所以，假如你的亲人死了啊，或者是你那个那这个一定是你的信心有问题哈、啊。假如是你碰到什么倒霉的事情啊，或者是你那个啊碰到事情，你经过祷告，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都得怪你的信心不够。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很残酷，对不对？已经在痛苦当中的人还要承受这样的责任，这个实在是太冷酷了一点。但是信心假如是可以解释一切的话，那信心也就可以解决一切。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信心就会变成最大的苦主，信心要为所有的人所有的问题来买单，这个包袱好像背得有点太重了吧。再说我们的祷告何必要那么无私呢？为什么我们只可以为病人求，或者是为其他那些什么属灵的那个要求来祷告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自私一点呢？为什么我不可以为自己来求豪宅啊，求跑车啊，求 iPhone 啊，求任何你梦想得到的东西呢？你看耶稣说了嘛，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对吗？这个无论是什么，那你也不能够排除豪宅跑车那个 iPhone， 对不对？所以只要我有足够的信心，我相信神一定给我的，你现在祷告了，晚上老公就得把那个梦想的手机给我带来，最好连海滨豪宅一起祷告了哈，一起要了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仇恨也拉得太猛了吧。这个拉仇恨，这个现在很多人就有这个语言，对不对？这个都是网上的语言哈，好像有点越说越离谱了，是不是？但是假如我们把耶稣的话孤立的来理解，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可是这样的理解，这样的应用啊，其实我们从内心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可能是对的。这个明显是颠倒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就好像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啊，我们就可以把上帝变成我们的用人啊，我们可以让他任意驱使，我们可以心想事成。你知道这个不可能是真的啊。你也知道这个跟圣经所教导的那个上帝的主权啊，这个人在上帝面前那种应有的谦卑、应有的顺服是完全不相称的。那请问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释耶稣的话呢？ 那让我们再次的回到这个解经的门道，回到上下文，回到旧约。首先耶稣说这句话是在回应这个彼得所指出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这个事实。那刚才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这个无花果树的枯干乃是预表了以色列将来的审判。那这个信心的祷告跟以色列的审判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在那个耶稣讲完这一段，耶稣讲出这个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讲完这个应许之后，25节就话锋一转，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哎，这个很奇怪了，这个信心的祷告跟那个饶恕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假如是孤立来看的话，这个三段的话完全是三个不同的话题，放在一起完全是莫名其妙。但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主题，能不能找到一个点，能够把这个三段话都给它联系起来，把这个上下文的关系把它梳理清楚呢？答案就是，只要我们找到了这座山的旧约背景，我们就能。在23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座山，这一段话其实就是在引用撒加利亚书的14章。让我从这个第一节读起，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沾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扔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都是如此。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读到这里，但是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那一个耶和华的日子，那一个很多的旧约先知都在预告的那个在末后神要审判全人类的日子。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讲到在那个日子里面就有审判，神说战争，说刑罚将会临到耶路撒冷，城里的一大半的居民都会被杀害或者是被掳。但是在那个日子里面呢，也有拯救，有拯救，神说他会保守耶路撒冷余下的居民，他甚至会让这个耶路撒冷东边的那个橄榄山南北分裂，就让他的百姓可以从中间逃跑。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日子将是一个上帝耶和华在全地作王的日子，神将会征服所有来攻打耶路撒冷的那些敌对的列国，神最终会让列国都来敬拜他，都上耶路撒冷去朝拜他，神要让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全世界的敬拜的中心。这是整段的这个撒加利亚书14章所向我们所预告的。那请问耶稣在那个咒诅无花果树的这个时候，当时正面对着哪一座的山？耶稣当时正面对着哪一座山？哪一座山呢？上次已经讲过了嘛，耶路撒冷东面是哪座山呢？ 对啊，就是橄榄山呢、啊，就是那个撒迦利亚预言里面所提到的橄榄山，对不对？所以耶稣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耶稣并不是指任何的山，耶稣乃是特指这座的橄榄山。所以这个信心的祷告所求的，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个末世的拯救。这个祷告所指向的，就是神所应许的啊，在这个末日审判的时候啊，无论圣城会遭到怎么样的攻击啊，无论那个敌人有多么的强大，但是因为神已经应许了他会拯救啊，所以我们只要相信神的应许，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拯救。好，哪怕是要移山倒海啊，哪怕是要用大地震。神都一定会保护他的百姓，神的国度也一定会降临，最后那个敌对的列国也一定会向我们的主来俯首称臣，神的殿也一定会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耶稣其实在这里所鼓励我们的，那是我们应该要为神的国度来发出祷告。这个能够移山倒海的祷告，就是按照神的应许，为这个神国的降临啊，为神的百姓的得救啊，为神的公义的审判，为着神对全人类的统治所做出的祷告。那请问橄榄山会不会真的有一天就裂成两半呢？那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认为这个预言的应验啊，这个祷告的成就，并不需要啊，橄榄山真的是裂成两半，或者是那个挪到海里啊。如果是那个真的是要发生的话，那旁边就是死海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啊。但是因为整本这个撒迦利亚书啊，其实都是用那个启示文学的题材所写的啊，就跟那个圣经里面最后一本启示录一样啊，都是启示文学。所以呢，大部分的这个里面的这些东西都不可以照字面来理解。啊，里面有很多的细节也不可能照字面来成就啊，比如说刚才所读到什么那个不既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啊，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啊，这种根本就是属于象征性的语言啊。所以这个预言用的都是象征性的语言啊，同样耶稣的教导啊，说那个你要对这个山说啊，挪到海里，我想用的其实也是象征性的语言。而我们不需要啊，期望他真的啊是照这个字面所说的这样去成就，这样去实现。那是不是说，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实践跟那个应用耶稣的教导呢？绝对不是啊，当然不是啊，因为耶稣明显是在鼓励我们祷告啊，特别是我们要为这个神的国度而祷告啊。而且啊，22节耶稣先说，你们当信服神。然后23节就开始说这个信心的祷告能够移山啊，所以就可见祷告乃是信心生活的灵魂啊，祷告也是信心得着力量的泉源。从哪里可以看得出你是一个真的有信心的人呢？从你的祷告就可以看出了啊。你说我信耶稣，你却从来不用祷告来向他求，你却从来不用祷告来表达你对上帝的依靠。那请问你的信心在哪里呢？假如我们是忙于教会的服事，或者是热衷于教会的崇拜，但是却没有用信心来向上帝祷告，没有在心里来渴望这个神的旨意成就，来祈求神的国度降临，那请问我们的信仰就跟当年那个犹太人那种徒有其表的信仰有什么区别呢？耶稣啊，不断地向我们强调啊，神会成就有信心的祷告啊，那就说明神其实是渴望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啊。特别是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当我们懂得按照神的应许来向他求的时候，神就一定会成就啊，神就会让我们的祷告来成为实现他旨意的桥梁，实现他旨意的途径。中国的属灵伟人啊，尼托生啊，用一个比喻说得非常好。尼托生说，这个祷告就是什么呢？祷告就是神做事的轨道，神做事的轨道。 我们那个轨道铺得越多，铺得越广，这个神的做事就越多。假如我们不铺轨道，那神就不做事。所以祷告就是最重要的侍奉，其他一切的侍奉无论是什么岗位，哪一个方面，哪一个部门，假如没有用祷告来托住的话，假如没有用祷告去铺路的话，那我们顶多就只能看到人的工作，看不到这个神的工作。假如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没有神的能力，没有神的参与的话，那对不起，再大的工程做得再漂亮，最后也都是草木和芥，这个风一吹就没了，那不是很可怜吗？很可惜吗？对不对？我们活石堂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是非常的兴旺，很感谢主，任何的活动可以说都是有很多的人参加，但是唯独祷告会没什么人参加。这个是我不是在怪你们，这个说实话，这个是我作为牧者最最惭愧也最最担忧的一件事情。我告诉你，除非我们的祷告会上去了，除非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迫切的来向神来祷告祈求，除非我们一起来为教会求，为那个彼此求，为神的国度来求，那我们就不要指望自己能够为神来做什么大事。除非活石堂能够成为一个人人祷告的圣殿，那我们就不要指望能够建立什么金银宝石的工程。为什么中国教会知识也不如我们这个架构也不如我们，管理也不如我们，资源不如我们那个外在的环境更加不如我们，但是他们的果效和他们的那个发展速度却是远远超过我们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祷告远远超过我们。所以参加中国短宣的好处之一就是学习祷告所以顺便做一个广告再次鼓励大家报名参加中国短宣那么也是鼓励大家参加教会的早祷会还有这个包括这个星期三晚上就有那个联合祷告会鼓励大家都能够多多的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当然也鼓励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多多的操练为神的国度来祷告为着你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这个神的旨意，神的应许来祷告这个是今天这篇道在我们身上所应该带出来的最最重要的应用最重要的实践，我相信。好，在最后，耶稣也提醒我们，祷告要有果效，还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从心里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好，假如我们明白了这个神的国度这个主题的话，那我就明白这里面这个上下文之间的关系了是因为这个神的国度和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必须要得到神的饶恕。好，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祷告，就是要求神饶恕我们的罪，求神拯救我们，可以脱离他的审判。但是，假如我们自己都不愿意饶恕别人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指望神来饶恕我们呢？主导文不也是这么教导我们吗？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怎么样，免我们的债，如同怎么样，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所以假如我们不愿意免别人的债，我们就不要指望神来免我们的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常常在他的爱中来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合一，也但愿我们在这一种彼此相爱彼此合一的关系里面，我们也能够常常的为神的国度，为神所应许的救恩，为神对全世界的统治来发出那一个信心的祷告，以至于我们能够一同来见证上帝的那一个移山倒海的大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向你承认，在你所给我们的诸般的福气、诸般的丰富当中，我们最最缺乏的就是一颗祷告的灵。而从我们这样的缺乏祷告，就可以看出我们其实是缺乏真正信靠你的心。就好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我们往往是热衷于表面的服事、表面的虔诚，却是缺乏内在的实质。 主啊，真的，假如你让审判临到你自己的选民以色列，临到你自己的犹太人，那我们又怎能幸免呢？假如那一棵好的橄榄树都会因为不结果子而被砍下来，那我们这些后来接上去的野橄榄又凭什么可以自以为是安全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要好像那棵枯干的无花果树，我们实在是要好像那一位父亲那样说，主啊，我信，但是我的信不足，求主加添，求主来帮助。主啊，真的是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求你将那一颗真正信靠和恳求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求你用圣灵的汁水来浇灌我们，让我们得到复兴，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多多的看到你国度的荣耀和丰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你的应许，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更多的向你发出那信心的祷告。亲爱的圣灵，愿你继续帮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施恩垂听我们的祷告。而恩主耶稣，愿你使我们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使我们也都能够在你的里面跟你一起来建立那真正金银宝石的工程。我们这样的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阿们。